第十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闪一百岁生了这些啊，这个现在要开始要讲到亚伯拉罕的祖先了，所以是有盼望了。我们看到巴别塔是很绝望，因为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越来越坏，从洪水出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坏，人没有上帝托住就越来越坏。不过我们也讲过，这个巴别塔语言都变散了，变得不一样了，让我们今天学语言学得很辛苦。但是这里还是有神的恩典，因为每种语言多多少少也都反映出神的恩典，也都能够多多少少表达神的，我想不少啊，神的很公平，也能够很准确的表达神的心意，所以圣经可以翻成每一种语言，能够表达上帝的心意。然后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言来传扬上帝，像使徒行传那些人用方言来传道一样。好，在这个亚伯拉罕的祖先里面，我们就都不去看了，我们比较要看到的就是到了第27节，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塔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这个注意26节讲塔拉活到70岁生了这三个，那么如果是70岁就生亚伯兰的话，然后塔拉活了205岁哈，那这个到亚伯拉罕出迦南出他的乌尔的时候是75岁，中间就有差距了哈，那个就不大对了。所以塔拉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应该不是说亚伯兰是第一个生的，而是说他70岁开始得了这三个儿子啊，那要不然就会有65年的差距了哈。那他死了以后他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有这些人。第28节，哈兰死在他本乡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塔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啊，这都是近亲通婚，在以前这是不得已必有的现象啊。30节，撒莱不生育，也没有孩子，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好，这一段话哈，跟亚伯拉罕的蒙召有关系，我们看着觉得有一点混乱。不仅我在说那个时间上，好像我们到底不大弄得清楚哈。在过程中，是不是亚伯兰被呼召了两次？第一次，他和他的父亲一起蒙召，在加勒底的乌尔蒙召出来，然后到了哈兰就停在那里了。然后等停在那里，很显然应该是塔拉生病了。塔拉生病了以后，神又第二次呼召，生病死了以后，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那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就是12章第一节开始讲的。有人说是两次呼召，第一次是有父亲的，第二次是父亲死了以后。我想这样的讲法是可以的，不过呢，好像圣经如果说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么就应该是一次了。那么一次的时候甚至在加勒底的乌尔或者在哈兰那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是不是都在附近的地方，我们也不敢斩钉截铁的说哈。这里面在文字上、文法上还历史上呢，都好像又承认好像亚伯拉罕是有两次蒙召，然后第一次地点在乌尔，第二次在哈兰，又好像说只有一次。那么而哈兰和乌尔那个地方呢，可能是一个地方。好，我想我们不要去讨论这些我们实在是很难掌握住的这些历史考古上面的事情哈。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哈，记载跟这里好像也有点不一样。有人说是因为斯蒂凡所用的那个圣经那个年代或者写法在这里跟我们有的创世纪的不大一样啊，这也有可能啊。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然后他再搬了。那到底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是跟亚伯拉罕一起蒙召出来的？如果是一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还是亚伯拉罕就离开他了，他到死的时候都没有信主，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也不敢斩钉截铁说是怎么样。因为另外在约书亚记最后一章也有讲到说，亚伯拉罕，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原来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啊。约书亚记24章第2节啊，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好了，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离开他的本家，然后到了迦南地了。那创世纪11章、约书亚记24章，还有使徒行传4章的讲法，在时间和地点上解经家还有很多的争执，我想我们就不要介入这个争执，我们就相信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原来都不认识神，但神特别呼召了亚伯拉罕将要离开那个地方来跟随神，这个原则是我们都可以掌握的。那至于说是几次的呼召，地点在哪里，时间是怎么样，那我们就不去追究了。那这一点对我们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颗心，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不认识神，当神的恩典呼召我们的时候，不管是借着福音单章，借着圣经上的话，或者借着传道人，或者借着布道会，不管是文字的或者电视的或者收音机的，上帝的话临到我们，那我们有一个感动，激发了我们的信心，神的话让我们有信心，知道我们是错的，知道我们应该悔改，知道我们应该信靠这位我们凭着我们肉体并不认识的神，我们要彻底的拒绝我们过去那种不认识神的生活态度心态，那就是离开本地本族夫家，那就是悔改，那就是重生，因为过去一切都不对，现在我们要个彻底的改变。你用重生来讲，就是过去旧的都不好，你要说进到神的国来讲，就是旧世界的一切都不好，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就是跟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的那个思维要切断，我们现在是一切以思想相信接受有一位全能的神爱我们引导我们，我们离开他就在罪恶当中，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做事，这个叫做离开本地本族夫家，这叫悔改，这叫相信神，这叫重生，这叫进入神的国，这叫成为神的儿女。圣经有不同字眼来描述这一件事，就是叫人悔改归正，这是 conversion， 这是 born again 或者 rebirth 啊，重生再生，不管你怎么样来形容，都是指人从一个败坏可怜的可耻的状况中，因着神的恩典进入一个好或者变成一个好的状况。那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夫家，跟耶稣讲的说，人到我这里来就要恨恶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来自于自己生命是一样的。我们跟过去的错误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切割，不是说过去错误没有重生的时候一概都不好，因为那也是上帝造上帝管的，但是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即便在上帝管的造的引导下，我们的心还是恨恶上帝，没有归向上帝，那我们的心要完全的恨恶自己，归向上帝，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爱才好。人类的问题，包括从亚当夏娃开始，包括从巴别塔开始，都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向神，我们要超越神，我们要比神还伟大。不管你用很粗糙的方式说，或者像新儒家那样讲得很细致很奥妙，总是还是拼命的在高举人，这个是神不喜悦的。我们要脱离这种想法，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顺服信靠上帝高举上帝的人。人的罪恶就在以自我为中心，自主不服神，那人的救恩就在信靠顺服上帝了。那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 跟他最亲近的本地本族附加他都 切断，那这就是一种相信，这就是悔改，这就是重生，这就是顺服神啊。我们就知道不管是神对在哪一个时代对哪一个人的呼召，包括对亚伯拉罕的，包括耶稣对彼得的，那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全然信靠他了。负面的就是离开本地本族附加，你原来的想法，你生活中的那一切，因为没有我都是错的，现在要把它改过来，要以我为中心了，要以我为一切了。你的本地是罪恶的，你的本族是罪恶的，你附加是罪恶的啊！现在还是很多人讲本色神学，还是很多人要想把世界跟信仰调和起来，真是很愚蠢哈、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很，不仅很愚蠢，离经叛道。如果我们今天说是哇，我们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只是形式上的离开哈，那也可能更加得罪神。神要我们心全然信靠上帝，这是这些字眼的重点啊，不是说我们行为上一定跟家里人有什么样的冲突，但是我们也当然相信信心一定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那种绝对信靠上帝的态度，对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肉身的亲人。更重要就是我们肉身的自己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种天人交战灵肉之争是一定会有的，很艰难，但是亚伯拉罕有信心，他就接受了这样的挑战，他就被这样的恩典呼召所吸引，他就撇弃一切来跟随了上帝。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们这个上次讲过，这就是信耶稣，这就是重生，这就是悔改，这就是得救，就是从前种种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光照我们，我们知道那些都是一种没有神的生活的态度思想是不对的，我们要彻底改变，以神为我们的一切，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良人，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主，我们完全顺服他，那这是得救。人的罪恶，人的痛苦，人的死亡，人的毁灭，都在想要自主，现在去信靠顺服上帝了，那救恩就临到了。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最具体在旧约的这个表现了，可能甚至在整个圣经里面最具体的表现，听到神的话然后去遵行。当我们说他之前之后也很多了，像挪亚就是啊，神叫他怎么做的他就怎么做了，他不跟随世俗的风俗，像所有跟随主的门徒先知都是这样子，不过亚伯拉罕算是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信靠了上帝，到上帝要他去的地方，做上帝要他做的事。